所以弟兄姊妹一看到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候，我们又想起来了，你说中国人传说中的这个春节是不是有年兽，是不是年兽也是一个很坏的很不好的。那仔细的跟圣经对比一下，哦，我大概知道了，如果你真要说有联系的话，那我大概就猜想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可能大概不是年兽，他们的神，是不是？因为是拯救他们神。如果你站在埃及人的角度，那个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确实是有点像年兽，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来要击杀全地啊，是不是？好，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在埃及人的这样的眼里面，耶和华神像年兽一样带来的其实不是祝福，而是灾祸。而对以色列人而言，神所做的是一个拯救。那中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他们所体会到的是全然不一样的感受呢？这样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主要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神的百姓，他们有没有站在神的这边呢？这个是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逾越节感受最大区别的根本原因。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就躲在家里面好了，是不是？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基本上还行吧，一家人在一块，是不是？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百姓，对不对？你是一个埃及人，或者说你当时已经临到神的九个灾害，你也听说以色列人神护庇他们，有很多的措施，但是你不相信这位神，你没有任何的措施，你只是在那里继续看，继续等待，没有任何的丝毫的准备，那我想那个最后临到的就有点像年兽了，是不是？好，那埃及人和神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差得非常的远的，是不是？那最后逾越就真的临到了这样的一个百姓，而神所定的那个击杀长子之灾也临到了埃及人。圣经上到了告诉我们，到了这半夜，真的是到了半夜，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啊，从法老的宝座一直到这个底下的百姓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神是信实的，说得到做得到，是不是？然后这个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埃及地就大有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但是反过来呢，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呢，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埃及人就非常的催促以色列人，你们赶紧走吧，你们赶紧离开我们，是不是？那以色列人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细节，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没忘记做，是什么呀？讨要红包嘛，是不是？当然不是红包，而是金银啊，赶紧跟以色列人要他的金银，要衣裳，然后埃及人就赶紧给他，意思其实有点打发他走的意思，你们赶紧走吧，他们太害怕了，是不是？太害怕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后以色列人就满430年的一天，就是他们在埃及地住了满430年的一天，耶和华就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了。这就是整个逾越节的它的起源和经过。那等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之后，神就祝福以色列人，也对他们有很多的嘱咐和其他的事情记载了圣经里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他们纪念神的逾越，要向他们的百姓在传说，要跟他们的孩子说，哎，你们为什么要这个纪念逾越节啊？你为什么要宰杀羔羊啊？为什么要图门楣啊？他们就要向他们的孩子说，因为他们的神曾经把他们用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这句圣经其实很有意思，你说我们今天也写春联，我们今天也这个过春节，如果你的孩子啊，你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一辈就问你，哎，为什么我们要贴春联啊？为什么我们要去挂春联？你怎么去回答啊？因为我写字，我写书法非常好，所以我要露一手，像朱元璋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图一个喜庆啊，很开心，红红火火的，因为我们一家人团聚非常的开心。可能我们有任何的原因去回答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是非常笃定的，因为逾越对他们来说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他们的一个经历，因为神曾经用大能的手来救拔他们。那但是在这一天呢，而且在这一天不仅仅他们是经历了神的这个大能，在整个实在的过程，他们其实也在看神怎么去做事，所以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之中亲眼见证了神的大能，使他们能够脱离埃及的权势，使他们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使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真正成为神的百姓。 神呢要以色列人知道，神之所以救以色列人啊，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与他们的祖神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约，是不是？为什么神要救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这群百姓很好，不是因为这群百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更优秀，而是因为神与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那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去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呢？这是一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承认了，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以色列人这样的逾越节其实发生的时间是非常久远的，大概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啊，就具体的时间是没办法确定的，因为太久了，它甚至比我们中国的商朝还要再早一点，大概在所谓的商朝中叶时间，是非常早的。那与此同期的这样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正史里面呢，它没有相应的关于这个中国人的春节的记载。所以呢，但是我们就要问，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的守逾越，不断的守逾越，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弟兄姊妹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说我们要纪念神的大能，感谢他的恩典，这个非常的好啊，我们也图一个喜庆啊，以色列人可以在一起一天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也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我们要去思想，除了纪念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圣经上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什么意思呢？神会照着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再做，是再照着这个样子再做一件事情。因为神不像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他做过一件事情，如果假如他难得做过一件事情，对别人有恩典，哎，弟兄姊妹我们回忆一下，如果有一些世界上有些人如果对别人如果有一些恩典，他会怎么样？他也会不断的强调你就记得呀，是不是？甚至要为自己高功颂德，要不断的屡次强调，是不是？最怕的就是这种人了，稍微呢在他身上得了一点帮助和恩典，他就不断的跟你强调，好像一辈子都欠了他的一样，是不是？但是神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神让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就是希望以色列人不断的高功颂德，纪念神的恩典，那这样的话好像以色列人他这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只不过是从侍奉法老变成侍奉另外一个辖制的君王。弟兄姊妹能明白吗？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要完全的释放给他的百姓自由。所以神知道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啊，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完全的得释放。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最初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了逃离饥荒，他们就来到了埃及，对不对？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在400年时间里面，他们就不断的沾染上了埃及的罪恶。那他们在这个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就10次试探神，他们甚至背弃神，离弃神。所以我们说嘛，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埃及那么好，也没有埃他们不是说比埃及人优秀。当他们真正与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显出来那个得罪神的光景其实比埃及人更加的可恶。所以神后来就花了很多的功夫洗净他们身上埃及人的味道，但是呢好不容易把他们带领到那个应许之地迦南，以色列人又沾染上了埃迦南人的这样的一个罪恶，他们效法迦南人敬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犯罪得罪神，行许多邪僻的事情，甚至是比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更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虽然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他们实实在在他们依然活在那个罪恶的光景里面，他们其实是罪的奴仆，是不是？他们曾经因为他们的埃及的苦工哭嚎哀嚎，曾经向神祈求，神也救了他们。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他们活在那个罪恶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他们更加需要神的拯救和这样的一个救拔，是不是？所以在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一看圣经就知道了，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的光景里面。他们一段时间或者洗净了他们的罪恶，非常的亲近神，非常的与神接近，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又远离神，离弃神的律法，他们犯罪得罪神。那这样的一个光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神把以色列人脱离饥荒带到了埃及， 脱离埃及带到了迦南，但是又能从迦南脱离带到哪里去呢？没有地方去了，你还在这个世界之上，你在哪里才能真正的得安息，离开那个罪恶呢？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你想过吗？如果把以色列人带到我们中国来，是不是就没事呢？我想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后来很有意思，神对以色列有一个最伟大的君王，或者说其实我不愿意用伟大这个词，我觉得应该用最敬畏神，最愿意去遵行神话语的一个王，谁啊？大卫，对他说了一个另外一个应许，就好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在历代志上17:9，神对大卫说，我必为我的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要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就是这个选定的地方，使他们不再迁移，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从埃及迁移到迦南，迦南迁移到埃及，使他们不再受这个凶恶之子的困扰侵扰。圣经上说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侵扰他们，这个凶恶之子是谁呢？有可能是这个像法老一样的君王，但我想也有可能是我们常常所讲的什么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那个背后的邪灵撒旦，是不是？但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犯罪其实也挺凶恶的，他们不再受这个罪这个世界的辖制这样的一个侵扰。那神如果真的要成就这一点，他要怎么做呢？他有一个计划，他对大卫这样说啊，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我要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听到这句话都以为这个人是谁？所罗门，是不是？其实原来神有一个心意啊，就是要为他的百姓预备一个地方，使他的百姓啊不再迁移，不再受侵扰，不再受侵害，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些罪都不再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个地方可以叫什么？这个地方可以称为神的殿，也可以称为神的国。而且神说了，将来会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大卫的子孙，就好像是大卫的儿子，好像要来建造这个殿，要建造这个国，就是那个什么是神的殿神的国，就是一个使他不再侵扰，使他神的百姓不再迁移的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人是所罗门，但是你一听就知道其实不对的，其实不是所罗门的。因为圣经上所有的事情，如果一旦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关于这个永远的话，你怎么可能是跟一个人相关呢？因为在所罗门之后，他的百姓依然受侵扰，依然受辖制，是不是？神当年对这个，其实对这个约啊，跟大卫的约，很久之前跟亚伯拉罕就已经讲过了，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因为大卫不是一个国家的王吗？不是一个君王吗？所罗门不是一个更加荣耀的君王吗？如果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那就不必再讲了，因为已经成就了，是不是？但是那个在历史里面，那个在地上的以色列的那个国，那个君王，他是不能永远的。神所要的是那个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国度，那个殿，那些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后来在历史里面不断的有先知来预言这一位奇妙的君王，预言讲述他的一切的事情。比如说后来过了几百年啊，大概600之后，在所罗门600之后，有一位先知叫撒迦利亚，他就出来说了，看哪，那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哦，你就知道了，他肯定就又指着那个人，他肯定不是往回指嘛，600之后他不会往回指所罗门，对不对？还要往后指，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大约在所罗门，大约在大卫1000以后的时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来到一个先知约翰的面前，受他的洗，天就为他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有天上的声音啊，对这个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圣灵和我们的天父同作见证，这个人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后裔，那位子孙，那位君王，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说到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天使在他生下来之前早就已经定下来了，耶稣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把他的百姓从 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怎么拯救呢？请问弟兄姊妹，耶稣今天怎么拯救我们？请问耶稣是不是像一个医生一样，他治好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像个月老一样，他把所有那些啊婚姻有问题的人重新配合一下？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像财神一样，我们有缺乏了他的供给我们？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像啊外国的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是不是你擦一擦他就会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像大卫一样，作为一个地上的一个君王，用军事的力量，甚至可以用天上的神迹，风风光光的把他的百姓领出去打一场胜仗？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这样拯救？弟兄姊妹想过吗？这样的一个光景想过吗？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全都不是的，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可能他会医治你，他会带领你，他会配合你的婚姻，但是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你会发现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光景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的。经上说这个人无家型美容，他不渲染也不扬声，他这个人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不仅如此，圣经上说神故意要压伤他，使他受痛苦。那最后他怎么样了呢？他竟然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这个一生要拯救百姓的人呈现的却是这样的光景？答案很简单，因为神要用当年逾越的方法来拯救如今他的百姓，而耶稣基督这一次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神要用他的血来遮盖一切的百姓，使他们从灾害中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终于是解决了，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会问，我们讲了半天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啊，这个新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你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的新年跟我们这些2000年后的这些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对不对？先前那个牲畜的血只是赐给以色列人的，而现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大能可以遮盖所有的人。以色列人尚且因为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百姓，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拯救和祝福，而我们今天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神的百姓，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比神的百姓更加亲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神光明的子女。耶稣基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应当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说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中国人很多的时候不太去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做砖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世界上的生活？在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你去听到别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管，我好好的工作挣钱最实际了。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似乎带着一种骄傲和自豪，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就是一个做砖的生活，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位主他要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活在罪恶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们的苦难，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他还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得拯救得安息。但是当我们去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还有三个需要去明白的地方。第一，就好像当年的法老一样，世界的权势，这世界的王不会轻易的去放过我们，对不对？第二，这个神的这个拯救和帮助，它不仅仅是在于我们今生的益处之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名，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第三，这个拯救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好像当年的逾越的一样，等到了个末期来临的时候啊，圣经上讲他的那个方法会和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有神的愤怒的烈火审判世界，但是也会有逾越的救恩为他的百姓预备。所以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已经得了那个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先前人只不过是用牲畜的血就可以从灾殃之中逾越， 得拯救，而如今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岂不更能逃脱那个更大的那个灾难，而且进入到那个更加完美的地步吗？弟兄姊妹，什么是那个完美的地步？就是那个应许大卫的那个不再迁移不再受侵害的那个天上的应许之地，神的百姓会成为神的殿，而那个天上的地方我们把它称为神的国。而这一切的事情，神的殿神的国所成就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关系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因此凡事愿意脱离这世界的辖制，又愿意去承认自己的罪恶，除掉自己的罪恶，又害怕将来那个神的愤怒，要逃避那个神那个愤怒审判的人，我们就应当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仅可以接受他的宝血所洒，可以除去自己的罪恶，而且可以披戴基督，等候逾越进入神的国。这个就是神的百姓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守望去等候盼望那个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将来最大的愉悦，可以进入到那个更加美好的那个地方。因此我们今天就应当像以前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预备自己，因为神的国近了，因为天国近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总结了，弟兄姊妹，时间不多。那我想中国人的春节和以色列人逾越节中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它是怎么联系，弟兄姊妹，这个不重要，因为圣经已经把神的那个逾越，那个最重要的逾越的方法写给我们了，而且我们知道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一点很重要，是不是？那因为神在以色列中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使他们逾越，这整个我们过程，如果我们刚刚讲了之后，弟兄姊妹明白了，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一个事情，当神这么去拯救神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其实是把他们拿过来做个样子，是不是？因为神预备了一个更加重大的一个很要紧的逾越，这是跟所有的人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一个外国人的神，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洋教，甚至我要强调，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地上的宗教，一个偶像的一个程序，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整个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明白神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他知道我们可能今天不明白这些事情，甚至说相信不来，是不是？所以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他写在圣经里面，而且他提前告诉你，他提前预言了，发生了，实现了，你就明白了，对不对？你就更加的去知道神的所有的作为。而且你发现当他这样写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可不是传说呀，这一点那一点支离破碎没有关系，不，神的作为在圣经里面是联系的，紧紧相连的，是很完整，是很神秘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敬畏的心肠，我们要去知道我们今天应当怎么办，因为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来为了我们，是不是？所以值此新年这样的一个过节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要了去更加喜庆过年，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应当更加纪念逾越对于神百姓对于我们众人的意义，是不是？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我们不仅仅是要开开心心吃吃喝喝数数红包，如果有一群人我们一同明白神的大能，等候神的逾越，同心合一的盼望将来要临到我们那个永恒的天乡，请问这岂不是不是更加的喜乐吗？是绝对不会像以色列那样很害怕的去等候的，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充满盼望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这其实不是一个更美的时候吗？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主啊，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主啊，求你将你的宝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的宝血就是我们的救恩，你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也能够再一次的纪念你所赐给我们的愉悦，明白你的大能，使我们同心合一的纪念盼望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天上愉悦的恩典，主啊，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能够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上罪恶的残累， 能够向你来发出苦求他们的哀嚎，只要愿意去躲避将来的审判，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求你能来接受他们，来成为你自己的百姓，也把你逾越的恩典完全放在他们的身上。主啊，就求你能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在你逾越的时候一个也不失丧。求你能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多的能来认识你。求你使我们在新年，在新年的每一天的每一刻都能够来守望逾越。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